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回书讲到，淮军诸将放下了成见，投袂而起，跟随李鸿章是奉旨援京。但是这里面缺了一员猛将，刘铭传。这个刘铭传是一意孤行，以病为由返回了故里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么绝情啊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李鸿章啊。其实不然，尽管有过济宁风波，这位刘铭传大帅是满腹牢骚，带头请退，但是在李鸿章看来，无非是酒后牢骚之谈。因为李鸿章对刘铭传有个评价，此人对名利意尚超脱，但素性轻率，闹点情绪也是常情。那么您就会问了，那为什么这一回大伙儿都支持李鸿章，你刘铭传为什么要执意告退呢？难道他真病了？其实也不然。关于刘铭传的病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刘铭传3年转战，劳苦尤甚，肌瘦寒湿，疮结遍体，不能成旗，臣因该提督速自得力，属其始终奋勉，轻得偷安，而目击其狼狈情形，策立之余，实身精敏。如果这段文字属实，那么刘铭传的病的确不轻。可是他还乡的真正原因似乎不在这里，因为李鸿章私下里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，透露了玄机。醒三，因陈国瑞为67王所以爱，恐为重伤，浩然归里。2-3月后，当徐婉入营，或令由汴北向，自为一路耳。师与通问，岂怂恿之？从这段话中，终于明白了，刘铭传回乡实际上是李鸿章的安排，目的是担心当时朝中的6王7王加害刘铭传。6王恭亲王，7王醇亲王。我们前文书曾经跟您介绍过，刘铭传在长沟啊和陈国瑞曾经火并，结下了仇怨，而此时陈国瑞投靠了2王。李鸿章就担心如果刘铭传北上，恐为重伤，所以让他回乡暂避一时，日后再做安排。果不其然，几个月后，刘铭传又重新应召回到军中，并且接受重任。这是后话，不提。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西捻军了。东捻军是全军覆没，而西捻军最高的统帅叫张宗禹。 有关这个人的背景呢，大概是这样的：一，也是安徽蒙城人，外号小阎王，生卒年龄不详，大概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。还有，成分是地主，家里有千亩良田。如果从所谓的阶级论出发，这位张宗宇不应该走上反抗的道路。但是，性格即命运。这个张宗宇啊，从小就不安分，单从那个外号“小阎王”就能看出这一点。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恪守礼教之人，平常对张宗宇管教甚严，可是结果适得其反。这小子自幼不爱读书，厌恶科举，年稍长便与捻仲交往，年纪大点就跟捻军有联络了。不久因为一件小事，他是离家出走，投奔一位族叔张乐行，并跟随其转战南北。这个张乐行是捻军早期著名的领袖，在他战死以后，张宗宇继续坚持战斗。这还得说到1864年，那一年金陵陷落，张宗宇率部与赖文光、任化帮会合，组建了新捻军。在曹州之役中，他和任化帮等一起重创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，并且击杀了僧格林沁。在同治五年秋，出于战略需要，张宗宇与赖文光、任化帮是兵分两路。前文书也介绍过，赖人走东北号东捻军，而张宗宇及右卧王张宗觉等西走入陕，称为西捻军。这个西捻军大概有5万多人，由西北入陕，一路是所向披靡呀。那年的11月，居然打到了西安城下。陕西巡抚叫刘荣，哎呦，他的部队接连大败呀，朝廷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，率部驰援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西安毕竟是座大城，由于久攻不下，1867年3月，张宗宇率部进入了渭北，和回民起义军是联合作战，而且采取流动作战方式，飘忽不定，来往闪击，哎呦，搞得湘军大帅左宗棠也是焦头烂额，疲于奔命，也是一无所获。左宗棠乃湘军名帅，他才华出众，果断干练，但恃才傲物，目空一切，这也是出了名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位左宗棠自比诸葛亮，而且以老亮自号。但这个所谓的诸葛亮遇上捻军可真没脾气，抓也抓不住，打又打不着，徒患无奈，只能忧愤不已。所以李鸿章还曾经讥讽他说，张宗宇是谁呀？其实就是李鸿章对张宗宇的蔑称啊，说这个人呢总是很愚笨的。张宗宇，任柱是谁呀？任柱就是任化帮的本名，说张宗宇任柱 虽是天下无赖子，但老亮绝非敌手。别看这哥俩无赖，嘿嘿，你这个老亮啊，还真打不过人家。话说1867年12月，张宗禹转战陕北，连续攻占了安塞、千川、绥德等州县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了东捻军的告急文书。这时啊，仁化帮在赣榆已经遇难，局势是岌岌可危。为了援助东捻军，张宗禹本打算直接发兵苏鲁，但一考虑那儿官军是重兵云集，不易得手啊，算了，我也来个围魏救赵吧，我干脆直接奔京城吧，这样清军不就能回防吗？于是东捻之围既解呀。所以同治六年底，西捻军由陕西渡过黄河，由晋南进入豫北，再由豫北转向直隶，并且在河北南渡过滹沱河。次年的正月，速度好快呀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是进抵定州，威逼荆棘，这都打到皇城根了，所以清廷为之震动，急调各地秦王之兵10万之众集结于直隶，实施围堵。当各地的清军蜂拥而至的时候，这时张宗禹才得知东捻军已经全军覆没，他的救援行动失去了意义。所以张宗禹召集众将商议，别看打到快到京城了，但这直隶是险境，不宜久留，必须速回陕北和回军会合，以免被青腰围困，重蹈东路军的覆辙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个想法是非常准确的。决议已定，西捻军开始迅速回撤。他们计划从河南再退回山西，再由山西退往陕西。您听着又耳熟，对，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。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，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，只能被迫游走于直隶、河南、山东三省的平原，和清军周旋，再次寻找机会退回陕西。此刻我们再来说济宁风波平息后的淮军，大队不是北上了吗？这可对西捻军雪上加霜啊，本来兵力悬殊，所以西捻军的情形就更加危急。别看人数占优，但清军一开始啊没什么明显优势，反而是一片混乱。什么原因呢？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。您想啊，当时朝廷都急了呀，北上宿卫之兵有湘、鲁、豫、直、皖、吉各军，由恭亲王奕欣出面来节制。于是啊，在直隶东战场几百里内，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、一个总督、三个巡抚、两个侍郎，外加一个将军。而且在这么多的大员之上还有一位总指挥，谁呀？恭亲王啊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个和尚担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。这倒好，一下子来了一堆和尚，这结果可想而知啊。所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，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，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愧者几息。除了多头指挥，更让李鸿章头痛的是碰上了个老冤家左宗棠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历来就跟他作对，李鸿章提出圈制以守待变，左宗棠偏就不同意，我就力主强力追剿。这两个人谁都不服谁，是争执不休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 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左宗棠为人一贯强势，不甘人下。前文和您介绍过，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师爷的时候，这位左大人就特别霸道。大家都知道师爷不是正式官员，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，左宗棠是大权独揽，甚至比巡抚还巡抚，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继高没有不害怕的。据说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谢前来汇报工作，骆秉章说你去找左宗棠吧。哎呦，这个樊谢来到左宗棠那儿啊，由于没请安，把这位左师爷给惹恼了。左宗棠真有官派啊，
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，你为何不请安？
樊谢也说了，
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，武官地位虽轻，我好歹也是朝廷二品官员。
言外之意，我是二品，你左宗棠牛什么呀？你品级都没有，摆什么谱啊？
嘿呦，人说的也没错呀。可左宗棠立时大怒，起身就踹了樊谢一脚，嘴里还骂，你个王八蛋，给我滚蛋。
我天哪，搞得这位樊谢是狼狈不堪。这事儿发生不久，有人就上书把左宗棠告了，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处。其实这个叫官文的人早就想治左宗棠了，当然了，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就是一个钓鱼埋下的一个坑，樊谢的事儿就是官文暗中指使的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官文说好办呢，我来严办啊。幸亏有朋友胡林翼、曾国藩出面说情，再加上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书力保。这个上书中是这么写的，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。这句话流传一时，也使得左宗棠是名声大振。后来此案呢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位左大人不但没受到查处，反而得到了提升。再往后他的故事大家就熟悉了，他入了曾国藩幕府，从此青云直上。左宗棠入曾幕其实和李鸿章是一样的，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，官分上下，情如兄弟。早些年在湘军，左宗棠的驻地和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，而且还戏称大烹以养圣贤。为什么呢？待给您说一下。这位左宗棠先生啊，特别能吃，而且善谈，每次来不把自己当外人，这一入座呀是杯盘狼藉呀，真像咱们常说的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，而且据说是动手撕扯，大吃大嚼，旁若无人。听上去挺像梁山好汉的，有点。这左宗棠是有名的杠子头，为什么？不但爱吃，他还爱抬杠，
一抬杠必须争上风。这有的时候较真啊，怒目而视，真跟打架一样。
这个左宗棠在湘军的时候与曾国荃和李鸿章是经常抬杠。您想啊，曾国荃和李鸿章也不是好惹的主啊，相互之间是言语冲撞，难免伤及和气。所以早在曾牧时，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就不是特别融洽。除了一个是湘军，一个是淮军之外，左宗棠行事张扬，为人刻薄，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。但真正二人不和，还要追溯到1864年。晚清中兴名将，号称曾胡左李，无论年资还是其他，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。您可以听听这个排名，曾胡左李。但是到了1864年不一样了，淮军是后来居上，李鸿章的地位已经有超越左宗棠之势，这就让左大人心里很不舒服了。您还记得吗？前文讲过，金陵会公朝廷屡召李鸿章往援，但是李鸿章碍于曾家兄弟的关系，一边是按兵不动，一边南下屠浙，也就是打浙江。这一来啊，就等于把手伸到了左宗棠的地盘，左宗棠能容吗？他就告李鸿章说，李鸿章是越境掠攻，因为那是我的地盘。李鸿章也不承认的，这哥俩就打起嘴仗来了，你来我往，得怨恨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。刘秉章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李文忠与左文香皆当世之英，两强相遇各不相下，久之遂生意见。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，这俩人谁都不能少，因为都是当世之英才。所以啊，两强相争，肯定互相之间有意见。有一段史实是这么记载的，说有一天一个人请客，这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。席间呢，李鸿章说了一句话，非翰林不入相，左公伟业盖世，封侯封公我不敢忘，唯有大学士一位，恐怕要让我一筹。因为按照清朝的制度啊，大学士必须由翰林提拔。李鸿章翰林出身，左宗棠呢最高也就到个举人。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，所以就说了，你不牛吗？你封侯封公我都不跟你比，这大学士啊，嘿嘿，恐怕你想当也当不上。明着就在挖苦左宗棠。还有一段记载是这么说的，说洪阳之乱后，李鸿章和左宗棠是闲谈论功。李鸿章说，你别尽自夸张了，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。文是哪个文呢？文化的文。谥号是什么？死后封号。按定例，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是文字。这话同样还是在刺激左宗棠。听到这样的挖苦，左宗棠半晌无语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